地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
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不孤单，地球的时间又到了，我是娟子。
我是葡萄，大家好。
对，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话题呢，我其实还蛮想问问葡萄的哈、
嗯、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否觉得一直在赶路嘛哈、
嗯、
那葡萄呢在众多的话题当中就选了这一个话题、嗯、那我就特别好奇哈，想问问葡萄、嗯、就是那你觉得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你是一直有这种赶路的感觉吗？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感觉，我看到这个题目才觉得啊、哦，这个有得说。我是因为周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
嗯，
还有很多的就是长辈都在催促说，你结婚了要生孩子了呀。
哦，
然后有一些我的朋友他们是单身，嗯、就一直被周围的人还有父母亲戚、嗯、都在催婚，说你要赶紧结婚。哦、然后这个时候就。我就最近就很容易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究竟在赶什么呀？就是这个人都还没有出现、嗯、好像所有的人为我设了一个大的目标，一个关卡要我去闯、哦、我就要赶着去完成他们给我设下的这个坎儿。我就觉得真的是好心累啊，有些时候想到自己、嗯、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是自己为自己设定的、
嗯、
是父母
别人
为自己设
定
的，甚至是这个社会一个常态，大家觉得你到这个年龄呢、嗯、你该做什么，然后你要去完成它，好像不完成你就不完美、
嗯、
不完整一样，就很对，很累。
嗯，我在听你刚才说的这个呢，就好像是一个就是这个社会也好，这个环境也好，你周围的啊人也好，就好像是一个大的游戏规则。
嗯，
你明白吗？就感觉好像是一个游戏规则，我已经设定好了，就是你第一关你应该怎么样，第二关你应该怎么样，第三关你应该怎么样、
嗯、
就是你完全你要按照我设计的路线然后这样去闯关。
嗯，就很像打游戏的感觉。
对，所以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脑子当中就出现了我儿子打游戏的场面、
嗯、是
就是他就很紧张，然后呢要一关一关的过去哈，就是我就
想象像超级玛丽他一直在跑路。
对对对对对，
其实他就在赶路、
啊、
一路一路这样子走。
对对 对, 对、嗯、真的。然后我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好像就没有这种状态
啊、
哦
嗯、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过。
我为什么就没有这种状态呢？我也很好奇。对，
一个单纯的小孩儿。
嗯，就是那个时候好像也就是按部就班的上学呀、嗯、然后找工作呀，我要做什么呢，还是会有这样、嗯、但是我就赶路的时间我觉得好像就是在赶着上班的这个场景里面像是赶路哈、啊、但是在人生的状态之下，我就觉得好像我还真的没有太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你比较像在一个阶段你就做好当下的，不会去想下一个阶段我要什么时候要去完成。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那种抓紧着要去完成下一步的那个感觉。
嗯嗯，我就啊好羡慕你这种的。我就觉得像我从小到大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就是从小学开始就要想着要升初中，家长就要开始催，三年级就要开始催、然后呢初中要升高中，要考重点的高中，又是要从初一开始就要为了你要升学要做那些什么参加一些比赛呀、要得什么奖、又可以加分啊，就开始规划。
对，
其实一切都是为了最后要闯下一关。然后高中的时候又想着大学要考大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自己想做的并不是要学习要怎么样，我有很多、因为小孩子嘛有很多自己的爱好，很多自己的梦想，
对对对，
异想天开的东西。但那个时候大人就说，等你上了大学你就再有时间就自己去做自己的、现在你就完成自己这个阶段该做的本分、你就是这样升学升学升学、那时候想好吧，那我就赶紧做好了，我以后到了大学我就好了。然后结果大学发现也不是这样的、大学又有给你设了新的，又有一个路要赶，你又要赶着大学要竞争、要有一个好的成绩才有好的工作，甚至是你要考研、又是要读书，又新的
行
程又开始了，
新的方向，新的目
标。所以说我感觉永远都好像在这个路上走着别人给你规定好的路。没有时间再来想自己原来 想要做什么
了。
就是这种赶路的感觉特别的明显。
对，明白明白。就是刚才葡萄是羡慕我这样子的，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心疼你们
啊。
然后我确实是就是透过一些的电视剧啊，或者是然后去了解我们现在的就是这个现状啊，社会现状里面确实就发现我们很多的就是孩子们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好像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就是这种的思想啊，就给家长开始有这样子的压力了，就孩子就不能输在这个地方，你晚一步你好像就晚了好几步，这个孩子人生好像就没有盼望了一样的那种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必须要赶上，要跟上才可以有盼望。这个孩子如果上了好的学校，作为家长的心可能就定一点，哎，他下一步可能就会容易一点。可是发现呢，进了好的学校以后，下一步还是不容易啊，再往下一步迈的时候，心依旧不安定啊，
是
依旧是要继续往前的。所以我发现了这个现象了。
感觉人生就变成了一场比赛，
对，
跟别人比也要跟自己比，就是一直就这个杆子就感觉在比赛，
好紧张，
要超越别人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所以赶路的这个感觉，我们在说的时候，我就真的感觉到了那种的紧张，紧张感、压迫感、焦虑感啊。我觉得这也可能也是我们现代人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焦虑产生的一个原因啊。
是，而且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都意识不到很累，其实很疲累，神经上那根弦一直绷着，催促你。然后，但是当你静下来，你才发现自己是很疲倦的，
对，
这个整个人都感觉没有什么意义人生感觉。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当时那个阶段应该有的一些好的体验，一些经历，就没有心情去看这个沿途的风景。我都是在想着下一个阶段，下个阶段就好了，结果下个阶段又有下个阶段，所以说从来都没有体会过当时的那个阶段应该有的那种快乐。
对，人生旅途其实还很长呢，很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如果要是能够在每一个阶段里面能够感受到自己在这个阶段的现有的人生当中的这个美好和旅途当中的风景，那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是啊，
哪怕你是停在那个地方，好好的欣赏一下呢，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下的这种的感受。
是
人生状态，
我们人生应该是没有一个比赛规则的，
对，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的长短都不一样嘛，经历的东西内容也都是不一样的，是非常特别的个体哈。那今天呢，其实也有两位朋友啊，要跟我们来连线，来谈一谈他们在这个赶路当中的一些的心得和一些的感受。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来连线他们啊。
好的，
接下来呢，让我们先暂时的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连线我们的第一位的朋友哈，他的名字呢叫做春晓，让我们来接听春晓。Hello， 春晓你好。
Hello。
你好，燕子，
葡萄。对，对，我们看到呢，你对这个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否一直在赶路这个话题呢，很有兴趣哈。那在你的这个人生的路上，你是觉得一直很匆忙吗？一直在赶路的状态吗？
是的，可能就是跟我的家庭环境，就是我父母对我是有要求的，就是从我小时候开始呢，他就。那我现在他都会对我有一个期盼在里面，所以我在这种就是他们的一种期盼下，我会对自己也有一个要求，所以就是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我都有一个是很努力学习吧，然后要考上重点的大学、重点的高中这样。
嗯嗯，
然后到现在工作，然后我父亲还是让我。去很好的公司，然后有高的收入这样。
嗯，
我是在这种环境下，我是一直在赶路的。
嗯，所以那你自己觉得辛苦吗？这样子赶路？
会的。所以呢，我在这种环境下，就是我会有压力嘛。所以我中学的时候我是住宿的，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会有失眠的习惯。
哦，
所以那时候就会睡不好，因为压力确实是
太大了。
嗯，哇，我和你很像耶，春晓，我能完全能理解你说的那种状态，真的很辛苦。嗯
嗯，然后后来就是我出国了嘛，然后留学一段时间，但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认识到了主，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神，就是在我学校的、回去学校的路上，然后我就想起了神，我会去教会，然后会去团契小组，
嗯，
就学会了祷告，然后我会把我的一些事情会向神倾诉，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
那你现在觉得你的状态还是在赶路吗？你有为自己又设下新的一些什么目标，或者是你的父母还有在为你设目标吗？
也有点在赶路，因为毕竟我父母他还没有说真真正正的在一起，就是认识到主嘛，所以
你希望他们如果要是在某些程度上面他们有一些改变的话，就不会再催着你去做一些事情了，有这样子的想法吗？
是，
嗯，
他们就是会要求我去相亲快点结婚可是我一直还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
嗯，
而且他还是要信主的。嗯，那就我觉得很难遇到。毕竟我在教会也差不多七年了。
嗯，
其实我还是在等待吧，祷告吧。
对，那你觉得现在认识神了之后，有没有对你这种想要一直赶路的这种的状态和心情有些帮助呢？
挺多帮助的，因为神就是让我学会了顺服。
嗯，
让我在祷告中学会了顺服他的所有的给我的预备，
嗯，
然后忍耐等候，
嗯，
所以我在就是在信仰上就学到了很多，
嗯，
就不会说给自己很多压力这样，所以在这方面就我希望我父母也能够拥有，让他们不会那么多的忧愁在上面，
嗯
嗯，所以春晓现在自己是给自己解压了，但是。父母那边的压力还有，
对父母给他的压力还有，
就等待他们那边可以有所改变。
嗯，我一直都为我父亲和我母亲祷告，我希望他们就是不会每次见到我说叫我去快点认识个对象之类的，
被催婚每天。
嗯嗯，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很真实而且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哈。
就是，
对
对，
嗯，
而且我也想，父母他们自己也是很累，压力很大。 就是不只是嫁给春晓自己，他们自己成天也是在赶路的一种状态。
对，
要是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思想上的转变，也像春晓一样学会等候，学会顺服，
不要那么焦虑，
对，不要那么焦虑，
嗯，
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
是的，
嗯，
其实我就是在想着这个赶路的这个话题里面，其实我在想了很多，我是专门去查考了圣经的。然后在我想引用传道书的第一章的那一句，第一章二节，就是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嗯，
我在想这个，我有一天总是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就是人总有一天会离世的，所以就是我这么的劳碌，就是对我有什么益处？如果我没有信仰，我没有信主的话，我这一切都是好像毫无意义的，就是我这一切的追求，这一切的在以压力下赶去我想要去的地方，就一点意义好像都没有。
嗯，
我认识主之后呢，我就是认识到永生嘛。
嗯。
永生就是主会给我们带来永生，所以在主那里就是没有劳碌和愁烦，就是在天国吧。
嗯，对，人们之所以赶路是觉得有个时间的限制，
对，
要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完成很多的事情。
是，
但是刚才春晓也说，我们以后是永恒的时间，我们不存在要赶着做什么，那个时候真的担子就卸下来。
嗯，好的，谢谢你，谢谢你春晓，
谢谢春晓，
谢谢你的分享。希望下次有你感兴趣的话题继续来跟我们来聊天好吗？
随时来玩。
好的
好 的, 好的，谢谢你，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哎，你听过不孤单地球吗？
嗯，不孤单地球是个什么东西啊？让我搜一下。
每周一到周五，北京时间凌晨12点准时上线，关于音乐、美食、艺术、生活可以自由畅谈。
哦，原来啊，这是一档全球直播的广播节目，年轻人专属的。
大事小事都可以说，话题不嫌多，只要你想说。
那还等什么呢？咱们赶快去预约连线吧。欢迎成为不孤单地球人，用你的声音让人们不孤单。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连线另外一个我们的朋友啊，然后听听他对这个人生赶路当中的这个感受。好的，你好 ，Jenny。
你好。
哎，你好，我们这个题目呢，今天你也应该知道了啊，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否觉得一直在赶路，你是怎么认为的？
因为我是23岁之前一直都在中国待着，从小到大感觉未来应该做什么是很固定的事情，就是小学幼儿园上完上小学。小学上完上中学，中学上完高中，然后忙碌着高考到大学，然后感觉就是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就是因为这个道路挺固定的，就不像如果是在加拿大，可能他们会选择有 gap 一年啊，去哪里哪里这样子。然后对我来讲就是尤其是从高中到大学是一直一直都在赶着，就是好像尤其是高考压力比较大嘛，我又是来自一个很小的城市，然后本身高中就是只有一所就很比较好的高中，然后大家就是很忙碌的去学习啊，然后准备高考，然后到了大学之后也很忙碌，就我觉得就好像感觉一直都在赶着，然后很多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好想休息啊那种，就是我知道很多很多事情在后面，就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在做，而且大学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忙起来会很多，就是好几件事情叠着都要一起同时做完那种，然后就觉得 很多时候有一点呼吸不过来，就是我很想要就是放空一下，然后去对去想一想，因为我觉得我总是一件事情赶着一件事情做，就没有停下来思考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停下来思考的时间真的挺重要的。
对对，尤其是我觉得有一种落差感，就是因为之前就是大学之前你目标就只有一个，对吧，就是进一所
大学对
对，然后读出来。但是你到大学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目标了，就是你可以选择大学四年好好学习然后保研，或者可以选择就是大学比如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考研，或者大学毕业后去找工作，然后或者出国，就等于说你未来就是有不同的道路。这个时候你的思考就很重要，因为不是每条道路都适合你，而且你在决定了走一条道路之后，你是有不同的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比如说如果出国的话你要参加不同的考试，如果找工作的话你要去找实习，对吧，所以你在长远来讲你的目标不一样的话会影响到你现在要去做什么。而且我其实是比较希望就是我能够对未来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样子的话我现在的忙碌我也会觉得有意义。但是很多时候我没有这个时间去想，而且我并不是就是说对长远的做长远目标的决定我是就靠自己想就够了，对吧，我需要去查，需要去搜索，需要去问人，需要对就是不同道路之间有自己的了解，这样对我未来的判断也会更契合我自己的性格也好，或者是人生的选择也好，就是我希望我会有这样子的时间去做这个决定。但是尤其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时间去想，我没有时间停下来。
这么听起来 Jenny 你现在有机会思考一下自己以后想要做什么，然后可以去做正确的一个选择吗？
我现在的话就是出国来之后就觉得会有更多就是自己去思考的时间。当然其实我选择出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就是那么忙碌的生活了，所以出国之后感觉会好一点，就是比起本科的时间。
因为我听出你是一个很有想法，就是很想为自己规划的一个人。那你有觉得你自己给自己设下一个目标之后，因为现在是你自己的选择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个路上你还是在赶路的感觉吗？你是想要去实现你自己的目标，你觉得还在赶路吗？
就是我觉得我之前一直都很希望就是少走弯路吧，就是希望给自己一个远的目标之后就朝着那个目标一路前进。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的态度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因为我去年受洗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人生当中有，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而且我觉得我的想法一直在变，
对，
然后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是一种就是我不用太焦虑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被上帝看过，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来讲就是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就都是让我心里比较踏实，然后心里比较怎么说，就是
平安，
不会很忧虑，对，很平安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来讲，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从之前那一种想要停下脚步去思考人生选择的时候的那种想法，我转变成了现在，就是我想要依靠上帝让他来帮我做决定，然后我需要做的就是把我手上的事情做好，这种感觉。所以就其实会少了很多的焦虑感， 而且也不会就是对未来会很迷茫。我其实之前也很喜欢忙碌的状态，但是那种忙碌其实是伴随着焦虑、着急和不确定的。
嗯，
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更心里更平静。
嗯嗯，听上去呢，我都听出来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呢，你的心情是愉悦的，是放松的。
嗯，之前那段就比较压抑。
是不是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嗯，对，是的，是的。
嗯，对，
太好了。
对，所以就是真的，非常的谢谢这个 Jenny 啊，能够就是把她自己的就是那种焦虑的也告诉我们了，也呈现出来了。
嗯，
然后把后面的就对人生当中的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目的性啊，然后就是可以坦然的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阶段，
嗯，
每一个步伐，我觉得这种的放松的状态呢，其实会让我们的就是身体和心灵都很自然很自由。
嗯，
对，而且其实就算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搜索，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这个决定是最适合我的，因为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够了解我自己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决定交给上帝，我觉得他肯定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
嗯，
然后他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也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发展，怎么样去做，才是对我自己或者对我身边的人最好的。
嗯，
对，我就觉得我挺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
嗯，
然后不会去忧虑太多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应该对我的身心是更好。
是的，是的，这个是肯定的。
我还在慢慢的转变当中，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更确信这一点。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在那个过渡期吧。
嗯，
对，
知道是谁掌管我们的明天，那心里面就多了一份的确信，也少了一份的忧虑，也是我们人生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新的开始。祝福 Jenny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步步倚靠上帝。
谢谢 Jenny，
谢谢你的连线。
谢谢。
嗯，希望以后你可以常常来，好吗？
好的，没问题。
其实现在呢，实行这个慢生活哈，有很多的这个慢生活的提倡，我觉得也是好的。
嗯，
如果要是生活不要那么急于忙着赶路，
嗯
啊，那人生是不是就会变得更美好一些呢？
嗯，是的。
嗯，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思想呢放在自己的心里面，看看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匆忙的当中放慢脚步啊，让人生显得从容一些啊。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那希望就是这么多年轻人的声音呢，可以引起我们更多青年人的这个共鸣哈。
嗯，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投入到我们的这个连线当中来分享你生活当中的观点和不同的生活解读。
嗯，我们在不孤单等着你。
是的。嗯，好的，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啦。
嗯，好的，再见咯，
拜拜
拜拜。